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3月26号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你又干啥了，万峰老师？
早了，特别早。
那刚才为什么变音又变调了呢？
因为特别早。我刚刚才跟文慧老师说，哎，现在春困了。
嗯，
哎，对呀，春天特别困。
因为南方呢有点潮湿啊，特别呢昨天还是很闷热，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晚上呢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凉意。这个凉意呢不是温度降低了，而是因为潮湿了。那一潮湿呢，这个大伙儿呢就有一种睡不醒的感觉啊，这是南方特有的特色。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喝什么呢？要去喝
水。
不是，你已经潮湿了你还喝水干嘛？哦，当然如果你不够水的话是要喝水，我们要去喝祛湿水、祛湿茶啊，应该正确的是祛湿茶。就中医的理论说，我们体内有很多的湿气、湿毒，所以要将它呢排泄出来。那这个南方人才会喝的苦茶啊。那北方人呢？如果提到北方人，再次的说，北方的朋友们早上好。为什么文慧要特别问候北方呢？因为在今天的凌晨，就是1:21。在河北的廊坊呢发生了4.2级的地震，那么到了1:25呢又再一次的2.9级的地震，天津啊北京啊都明显有震感。那我不知道在北方的朋友们呢、特别是河北那边的家人们，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被震醒过来呢？
2.9级就感受不了啥。
请听好，4.2级先发生了4.2级，然后接着2.9级。那么我看了一下新闻呢，有些人呢睡梦中呢不是被震醒，而是被手机的地震警报给叫醒了。
哦，吵醒了。对，
但是
还要提前几秒那样。
对对对，但是呢有些人真的是被震醒了啊，特别是
彩虹109就说没感觉到。
那因为你在另外一个省份嘛，那么河北廊坊我看到师范学院呢这个学生们第一时间已经跑下楼了，结果呢半小时还没跑出楼。为什么？因为太多人了啊。好，所以呢希望呢大伙儿都是平平安安，现在呢精神爽利的听我们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继续灵修，还有就是丁宁老师的音符里的圣经。那么今天第三讲，哎，今天会跟我们说哪一方面的音乐知识呢？还要会听哪一首古典乐曲呢？昨天听海顿的《创世纪》，把我们很多听众家人的耳朵呢给震醒了，因为真的是挺震撼的，对，挺震撼的。
这个、特别适合，因为我们的《齐来颂扬》节目呢，这个礼拜就放到最后一个礼拜了哈。那下个礼拜我们还是可以在线上今天听到我们的古典音乐，也是好事。
是的，然后呢，接着我们来谈谈最近的热门话题。如果呢，你发现你的体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到医院，现在医院已经有体重门诊了。
对啊。 现在有啊，我刚刚前两天才去了一个。
你要想的是内地，不要想的是
体重管理。他说你这么胖，你快点来管理体重。
对，你想讲的是香港这一块，但是内地现在是普遍要设这个门诊，有体重门诊了啊。最后呢，啊，我们一起查考呢本周金句，就是呢看看呢、啊《士师记》十三章第五节。好了，有祷告的事项，赶快拿上来。好，今天跟大伙儿说什么呢？您睡觉的时候，譬如说昨天晚上北方的朋友可能地震了，那您呢就赶快起床冲啊，结果发现哎呀你们家都是黑的，为什么？因为你习惯了关灯睡觉，这个时候呢乒乒乓乓，你不是被地震震倒了，你是被自己给绊倒了啊。所以你睡觉的时候是喜欢有灯啊，譬如说啊，这个睡眠时候开的睡灯，又或者是喜欢全黑呢？
啊，通常呢，万峰的家都是全黑的，因为智能家居嘛，它会慢慢变暗，嗯，然后呢，最后只留下了一个夜灯，那个夜灯呢，
哦，
还要我动了以后它才开。
对，哦，刚才我说错了，应该叫夜灯，但有的夜灯真的是好亮啊，所以我们叫睡眠灯或者睡灯啊。好了。那我告诉大伙儿，您睡觉的时候呢，如果呢有开灯呢，可能你要考虑一下全关了。为什么？因为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的研究就发现了，开着灯或者是开着电视睡觉会增加肥胖的风险。
哦，那要小心呢，因为我们听良友电台睡的很多哎。
开着灯。或者开着电视，因为电视也有灯光，我们今天讲的，
哦，是光，不是有干扰。
对，我们今天讲的是光或者是灯光。那么这项研究呢长达 5.7 年，将近6年。那么在这个6年的研究当中呢，夜晚睡觉时候呢，哎，有的人呢他就打开灯，有些人就关灯。那么这个打开灯的女性，他们肥胖的风险比没有灯光暴露者高了 19%， 将近 20%。 另外呢，美国科学院的院报一项的研究也发现，睡觉的时候呢暴露在人造光源之下，例如呢就是灯光啦，不止星光啊，是人造光源，那么可能会增加呢患糖尿病的风险，甚至呢损伤心脏。
不是说有一个褪黑素吗？所以我们就得睡觉的时候呢尽量黑一点，就让这个身体适应黑暗。
嗯，
那个对于这个身体是一个比较好的修复。
嗯，真的吗，万峰老师？
对啊，
你突然之间从睡梦中就讲了这一段话
啊。对啊，退
因为我们的万峰老师当文慧在说的时候，他的眼睛都已经快闭上了啊。
我感受那个黑暗，但是在电台的那个光太亮了。
对对，
那个人造光源，
因为要提醒你现在是上班时间啊。那今天晚上呢，如果你没有关灯睡觉的习惯，试试看关灯睡觉吧。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郁苦期灵修，记着生命中的玛拿。约书亚记五章9-14节，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除掉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第二日，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烘过的谷物。他们吃了当地出产的第二日，玛拿就停止了， 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看哪，有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属我们的，还是属我们敌人的呢？”他说：“不，我现在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吧。”
今天经课的经文本来只是到九到十二节，而且呢是一段比较少信徒有印象的经文。然而下文的十三到十五节呢，却常常成为讲到的内容的，是有关神或者他的使者亲自的临在，提醒我们不要把神看为我们的助手，却是要让神来带领我们。在进一步分享之前呢，首先解释一下几个观念。第一个是吉甲和埃及的羞辱。吉甲是滚开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迟迟未能够进到迦南地，就被埃及人耻笑。五章九节说，当天神要令埃及的羞辱滚开，表明神要让以色列人正式进入应许之地。第二个是逾越节。当以色列人仍然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用十灾警告埃及人，结果在第十灾之后呢，埃及终于屈服，释放以色列人了。而逾越节就是为了纪念那一段历史而设立的。逾越节又称为除酵节，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是赶着离开的，没有时间预备已经发酵的饼，因此每次逾越节也会吃无酵饼，进一步纪念上帝的拯救。第三个是玛拿停止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沙漠地带漂流的时候呢，并不容易靠耕种狩猎来维生，玛拿就是那段时间上帝在旷野供应给他们的食物。玛拿停止和刚刚说的第一点互相呼应，代表了旷野生活的正式结束，以色列人要正式进入应许之地。五章十节说，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表示他们正式驻扎军队，预备攻打迦南地。而在攻打迦南之前，他们进行了几件事情的。第一，守逾越节，纪念上帝的拯救。第二，吃当地出产，停止吃玛拿，这代表旷野时代终结，但是玛拿所代表的神的供应仍然会继续的。第三，上帝军队的元帅登场，代表上帝会亲自来带领攻打迦南地的战争。今天经文的信息提醒我们，面对生命中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前，应当首先借敬拜、守节期来纪念和肯定上帝和他的拯救，然后回顾神所赐的玛拿，就是他在我们生命中日常的点点滴滴的供应。这个是不是我生命的模式呢？今天的信息给了我什么提醒呢？ 他们吃了当地出产的第二日，玛拿就停止了，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记五章十二节。
玉苦七灵修，记着生命中的玛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3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是的，我爱你主耶稣。但愿这首诗歌成为今天早上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主啊，我爱你，愿你的爱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让我紧紧的依靠你，让我把今天大小事情都交托给你。那么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五章九到十四节。
就是到达迦南以后呢，就没玛纳了哈，就直接吃当地的食物，就吃大的葡萄啊那些。
万芳老师就乐了，对，哎，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吃过的玛纳，也就是说呢，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我们是属神的人。那么谢谢劝慰子呢，小班长将我们灵修的重要的一些要点都放在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哇，看到很多没有冒泡的人就冒泡了，例如呢，哎，广东的喜乐姐是新朋友，欢迎您继续冒泡。还有瑶瑶，好久不见，易新龙，好久不见，都是好像登录不了啊，那么现在终于可以登录了。那么谢谢大家。那 刚才呢，我们一开始讲到呢，关灯睡觉，那劝慰子就说，哎，好像呢没有关灯，需要有点亮光才能够睡觉的人，是不是没有安全感呢？的确有这样的说法。但
西福月就这样说，他说还没有遇到电台的时候，因为恐惧惧怕黑暗，所以一定要开灯才能入睡。现在就不怕了，因为不用依赖人造的光，因为他已经找到了真光了。
对，他说呢，透过手机调到中波益友电台，随着日久天长，黑暗的恐惧早已烟消雾散了。哇，我没想到咱们良友电台还有益友电台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的确，心中有平安，那外在是怎么样的环境呢，就不影响了，对不对？
嗯，对了，听了良友电台可以省电，省了灯的电。
好，这是万峰老师好奇葩的说法啊。那西边小路也说了，我妈怕黑，因此她夜里常常开着一盏小灯睡觉啊，所以点一盏心灯很重要，比开外面的灯更重要。然后梅尔说，哎，谢谢老师们，我要告诉丈夫不要开灯睡觉，他本来就胖，喜欢开灯睡觉。好，那接着呢，清风笑呢带来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在这儿说了。他说有一件感恩的事情要分享。默默上次去山东看老中医，老中医说默默呢肝阳上亢，学习压力太大，这种情况很多见，患者都是学生，开了三副药已经吃完了，现在呢头晕头疼恶心的感觉基本没有了。默默呢是清风笑的女儿，我们的小宝贝，那么这个开学以来呢一直有头晕啊头疼啊恶心这些的情况，我们也多次呢纪念默默，那非常的感恩啊，透过老中医呢现在默默的情况得以改善。好，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情赶快告诉我们，需要告诉我们让我们跟进的事情也告诉我们啊。早上7:51，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接下来干啥？
音符里的圣经，
跳动的音符，回荡着上帝的话语，飞扬的乐音，满载着生命的启迪。音符里的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丁宁今天要为您分享的是一部著名的歌剧《纳布科与他的合唱曲》。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听到这个名字，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一首快乐且放飞自我的歌吧，但刚好相反，这是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四幕歌剧《纳布科》中的第三幕第二场中的希伯来奴隶大合唱。没错，是一首希伯来奴隶大合唱哦。也许收音机旁的您根本就不熟悉这部歌剧，甚至都没听过威尔第这个名字，不过没关系的，我来跟您介绍一下吧。威尔第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当年他接到剧作家泰米勒·托克莱所来的《纳布科》这部戏的剧本时，正经历着丧妻与丧子之痛呢，以至于他数次婉拒了歌剧院经理的邀请，但由于在不经意间被剧本中以色列人的悲惨遭遇所感动，而创作了这不朽的乐章。那是在1842年的3月9日，歌剧《纳布科》与米兰斯卡拉大剧院首演，在场的听众被歌曲中奴隶们渴望返回家园的强烈情愫所感动，坚决要求重唱这一首希伯来奴隶大合唱。也许是因为在19世纪初 意大利也正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这首歌激起了当时观众们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以至于被誉为意大利的第二国歌，可见它的震撼力。至今，作为合唱的经典曲目，还常常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上频频上演，成为了一个神话般的传奇。记得当我听到这首歌时，同样也是被它感人至深的旋律和那深深的悲情所震撼，同样它也铭刻在了我的心底，难以忘怀。这不朽的旋律不仅成为了这一出歌剧最经典的片段，更是奠定了威尔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据记载，1901年的1月27日，当这位伟大的作曲家与世长辞，意大利人以民族英雄的荣誉为他举行了葬礼。当时只见成千上万的民众扶送他的灵柩去了墓地，送葬的人们一路上唱的就是这首歌为他送行。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飞吧，飞过平原和山岗，远方有我可爱的家乡，那里风光迷人，空气芬芳，迎接着约旦河岸给我们的问候，凭吊锡安山上那倒塌的高塔。啊，我的家乡多么美丽，但却失去了。追忆往事，让人亲切又悲伤。说预言有智慧，先知的金树琴啊，为何静静地被挂在了柳树上？重新勾起我心中的回忆，说说那过去的好时光。谨记着耶路撒冷的景况，唱出我们王国苦难中的哀伤，恳求主帮助我们复兴，坚固我们的心，忍受亡国的悲伤。这首歌述说了以色列人的苦难，也唱出了他们希望重返家乡的渴望。据旧约以斯拉记5:12中记载，以色列人在贝鲁之地对大力乌王说：只因我们的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了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了巴比伦。在圣经诗篇第137篇1-2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听到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的哭诉：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了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另外，在诗篇第60篇中， 也同样可以听到以色列人的祈求。诗中唱道，神啊，你丢弃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
回望历史的见证，铭记上帝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音符里的圣经。
听完以上的歌与诗篇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部歌剧是根据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故事改编而来。剧中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王纳布科击败后，被逐出了家园，被掳到了巴比伦。剧中的情节虽有许多的虚构，但以色列民因悖逆耶和华，不听从他的诫命，以致遭受外族欺凌的这一事实，可不都是一桩桩血的教训吗？同样，这些虚构的情节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作者对耶和华神的信仰。那我们就不妨也跟着剧情来思想一下吧。第一幕的场景是耶路撒冷，犹大的大祭司撒加利亚激励以色列人振作起来，相信耶和华上帝。他将被抓获的巴比伦二公主菲尼娜交给了当时在耶路撒冷城犹大王的侄子，也就是以斯玛利来看管，用以做人质之用，为的是逼迫巴比伦王纳布科退兵。而以斯玛利与二公主菲尼娜，他们俩其实早已相恋，可巴比伦的长公主阿比凯利，也就是纳布科的长女，也暗恋着以斯玛利。从这个剧情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三个人之间的三角恋情使得当时场面变得极度的混乱了。第二幕场景是在巴比伦的王宫，当长公主阿比凯利发现自己不是纳布科的亲生女儿，而是一个奴隶后，便拉着二公主菲尼娜合谋政变，并登上了王位。他释放以色列的俘虏，而且改信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但因着嫉妒，他还是决意要杀死菲尼娜。第三幕出现了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据说这是因为古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二世娶了米底国的公主米替斯为王后，因公主思乡，于是他下令让工匠按照米底的三区景色，在他的宫殿里建造了一个层层叠叠的阶梯型花园，并在花园的中央修建了一座竖立在空中的城楼。而由于花园比宫墙还要高，给人的感觉呢，就像是整个的御花园都悬挂在了空中，因此它被称为了空中花园。另外，在耶利米书第50章33-39节中有这样的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他们的冤， 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们的首领与智慧人。旷野的走兽必住在那里，猫头鹰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您看，其实神的话早已兑现了，不是吗？巴比伦这个罪恶之城与索多玛一样，早已在地球上消失了。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实现了他的诺言。所以在剧中就有了这样一幕，就是因着纳布科捣毁圣殿，掳掠犹太人到巴比伦为奴，耶和华便使纳布科失去了神智，成为了一个疯子。他自己把自己关在了空中花园，像鸟兽般吃草，甚至吃屎地生活了整整7年。而就在大祭司准备将要处死的犹太人以及公主的法令交给阿比凯利时，疯癫的纳布科突然清醒了过来，并闯入了王宫，要求阿比凯利退还王位，并赦免菲尼娜公主。当纳布科告诉阿比凯利她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是一个奴隶时，阿比凯利则嘲笑他，并将有关证明文件毁掉了，国王纳布科也沦为了阶下囚。剧中的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在幼发拉底河畔，这时犹太人希望重返家乡，于是他们唱起了那首我们前面听过的希伯来奴隶大合唱，飞吧思想，撑着金色的翅膀，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并预言上帝将会毁灭巴比伦。到了第四幕，场景呢也是在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这也是该剧的最后片段。恢复清醒神智的纳布科为了挽救女儿菲尼娜的生命，在绝望之际向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忏悔，承诺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并归信于他。耶和华神应允了他，于是他手执佩剑，将他过去所拜的偶像巴利击得粉碎，并下令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些情节和结局可否把您带到了神的面前呢？或者使您能重新立志归向他呢？另外，该剧的历史背景可追溯到公元前586年，也就是巴比伦第三次围攻耶路撒冷城。当时城墙被拆，圣殿被毁，犹大亡国，以色列民被流放到了巴比伦为奴。而剧中人物纳布科这个虚构的艺术形象，其实就是当年掳掠以色列民的巴比伦君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与后来释放以色列民的波斯帝国的皇帝大流士大帝，也就是圣经中的大力乌，他们俩的混合体。建议对这一部分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但以理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以斯拉记等书卷。当然，喜欢这部歌剧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来视频，并配合着圣经好好的欣赏哦。亲爱的，这部歌剧的内容和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史实就介绍到这儿了。下面我再为您分享一首在上世纪70-80年代风靡全球的一首名为《巴比伦之河》的流行歌曲。歌中所唱的就是我们以上所介绍的犹太人被掳巴比伦后的心境。他的歌词大意是，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畔悲伤的哭泣，想起了那被侵占的耶路撒冷，这些卑劣的异族把我们掳走并囚禁，还要我们歌唱，在这陌生的土地上 我们如何能够唱出那神圣的歌曲，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底的思念今天在你的眼前蒙悦纳。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3月26号星期三，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1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7点半到8点半。诶，刚才大家是不是跟着我们的丁宁老师进入了音乐的世界呢？
我们只是听这首歌曲呢，诗篇的歌曲，就是说我们在巴比伦想
本来是很悲伤的，但是听这个歌好欢乐的感觉。那这个 哎，艺术家的感情世界的确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我发现呢，哎，我们的家人呢对这个音乐的吸收也是挺棒的啊，大家呢都听丁玲老师的这个专栏呢听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呢很入心啊。好了，那今天呢和大家谈谈什么社会话题呢？最近呢就有一单新闻，哇，这个提醒了很多要减肥的女士啊。那么话说呢，在福建福州有一名呢28岁的年轻女士，那么她呢因为停经3个月了，这个真的身体有问题嘛？因为过往不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突然这样，是不是呢可能有妇科方面的疾病呢？赶快呢到医院就诊。那么医生检查之后呢就发现她的卵巢呢有明显早衰的问题，她才28岁啊，但是她的卵巢衰老已经像个50多岁的。
哦，可能是因为衰老的特别快，都是吃东西吃的不好吧？
真的是吃东西吃的不好，
营养不足，
而是因为他没吃东西。随后医生就询问他的病史，才明白呢，这名28岁的年轻女士，她因为呢减肥，所以在减肥期间呢，她就戒除了所有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奇怪了，我觉得碳水化合物呢，你说减肥期间呢不吃还可以理解，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哎，但是他就戒除这些，结果呢，这个导致他营养不良，内分泌混乱，然后呢他的卵巢功能就受影响了，衰老到像50多岁的年长的妇女。经过治疗，哎，这名女子的卵巢功能，哎，已经开始恢复了。所以就有网友回应啊，他说减肥是最低成本的医美，现在考公务员都要求体重管理呢，医院开启了减重门诊。
哇，有点压力耶，考公务员也得体重管理。
当然啦，
那我应不应该未来跟电台的新同工面试的时候要看他瘦还是胖？
请问一下，那你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鼓励同工都要健康生活了。
嗯，这个不能够作为你面试的时候的一个指标哎。
哦，那没办法了。那我其实我刚刚前几天呢就去了一个地方做身体的，不知道是不是检查，就是那些初步基层的医疗的那些机构，因为在电台旁边有一个免费的，那免费当然进去我交了税了嘛，就进去试试看，然后他就说你呢就什么都不能参与，只能参与减肥计划。因为我不够老，要够老才能够参与那些高血压那些什么、
哦、好吧，你不用再画蛇添足了，文慧真是笑喷了，你什么都不能参加，就只能够参加这个减肥计划。那所以呢现在呢医院开启了减重门诊，全民健康，先从健康生活习惯开启。那为什么我觉得考公务员、哎、把这个体重管理也就是编入了这个考察的其中一个项目，因为这个可能也牵涉到你有没有健康的生活作息，还有节制，个人是不是自律管理这一方面。
但是这个年头呢，你又想我们消费，又想我们减肥，那唯一
的你消费可以健康消费，谁叫你去吃炸鸡那些呢？
对了，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把那些食物单价提高，那减肥的食物那个单价最高。
哎，对的，那健康的食物就把它给单价低一点，是不是？
健康的食物是单价最高的，你试试看那些
现在什么有机、
那个、什么沙拉、
对有机食品、
鸡排啊，
是是。所以我觉得万芳老师那个建议是可以的啊。因此呢，今年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哎，他们就呢希望能够帮助全国各地门诊啊、医院能够开设这个体重门诊，那这个为受体重问题困扰的居民提供良好的专业咨询环境和平台。那我们期待呢每个地方都有这个什么呢体重门诊。那不知道你现在最困扰你的是不是就是体重问题呢？
我是这一刻清新节目的主持人张清新，感恩2025年可以在电波中继续与您同行同导同结果。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好像都有，又好像都干瘪瘦小，不够硕大甘美。听众朋友，您呢？2025年，清新愿意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是诗记13:5，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啊，参孙是拿西尔人。
哎，我最喜欢拿西尔人呢、啊。
嗯，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拿西尔人。在民数记呢6:1-21呢，有拿西尔人之愿。起源呢，是以色列百姓从西乃山出发之前，神通过摩西启示了关于拿西尔人的律例。哎，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的6:1-21啊，我们仔细看看当中的经文提到了目的是什么呢？那拿西尔这个希伯来文的语文当中的意思是分别为圣，或者是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人。所以拿西尔人呢，是特意分别出来侍奉神，委身于神。那么他们要遵守的事项有什么呢？万峰老师做不到的，禁止吃葡萄树所结的果子，就是
不喝酒啊，我
不吃葡萄，还有禁清酒、浓酒，不可剃头。
对啊，不剪头发。
对，不能够触摸死尸，玷污身体。
我也不会啊。
然后呢，种类有三类，就是自发许愿的拿西尔人，或者是父母许愿。哎，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撒母耳的情况啦，或者是遵照神的命令，一出生就做拿西尔人的。那这个就是参孙的，有的委身呢是有一定期间，有的委身呢是终身委身。那所以呢，在参孙这里只强调了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这个代表呢，他其他要求都要做到啊。那拿西尔人没有剃的头发是可以看见的一个离俗的记号，提醒自己，提醒别人，他已经许愿归给神。当许愿离俗的日子满了，拿西尔人是要把已经剃发的头呢就呈现在会众之前，让大家也为他做个见证。哎，我已经满了日期了。好，有个问题，
我想说这拿西尔人呢，我们就要问问到底他是什么意思了，要守哪些规则了，还有这些规则还有什么意义。还有我想提醒你，这个拿西尔人现在没有圣殿了，他还不了俗了，所以呢，你如果今天立愿当拿西尔人呢，你就不能退出了啊，要留意啦。
刘姊妹早上好。
刘姊妹早上好。
王慧老师、天成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新田老师说你今天一定要背京剧，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4:2-18，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
阿门。
王菲老师，你知道我 以前我都是我好受伤了，我好不好怎么样，现在我想不对了，要翻转自己。
虽然我受过伤，但是因着受伤之后我也更加坚强，对不对？
阿们。
隐形的翅膀让梦很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虽然疲乏，仍要追赶。今天万峰老师的精神其实不太爽利啊，但是他仍然撑着精神。
耶、yeah! ！醒过来了。
对，
我们一起祷告，
撑着精神做节目。现在带领我们一起守望。
对，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呢，为齐安的大伯的妻子徐姊妹来祷告。她患有严重的肺心病，每天都得带着这个氧气管，早晚坐在大厅的椅子上面呢，每天都是下肢浮肿啊。就请你帮助她，因为在大伯的家里头只有她信主，与她在这个疾病里头同在，让她坚固她的信心，与她同行。我们也为弟兄姊妹呢，刚刚今天开始的时候分享，他们呢在可能开着灯的时候啊、或者在做梦的时候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就请你安慰他们，让他们有好的睡眠。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听众朋友分享抽烟的情况，请你赐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烟可能也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就请你啊、让他们真的有机会可以建立健康的这个生活。主啊，求你去带领啊、我们呢也为这个幸福一号感恩，因为他说祷告过后今天感冒好了很多，请你帮助他在这个天气变化在30度跟这个10度徘徊的时候，都请你帮助他有健康的生活还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最后也为齐安的两位
小朋友
这个冯小朋友还有关小朋友祷告，就请你帮助他们小学4年级，就求你帮助他们能够相信你，认识你跟从你走过一生，也帮助他们的父母带领他们走当走的路，直到老也不偏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这个世界没有谁应该对谁好，愿意为对方付出不是基于应该，是因为爱。
我就是喜欢你，天生会爱你，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闯入你生命。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彼此的守望啊。那真的要再一次的提醒，刚才万峰老师的祷告也提到了，这个气候呢真的是变化太大了，因为今天看气象报告这几天热得不得了，但是明天又开始要降温了，所以呢请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看气象报告，也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还有呢，祝愿呢所有的朋友今天都平安，特别纪念在北方的朋友，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说了河北那一块呢有地震，对吧？
对了，那所以呢祝福大家在不同的天气变化里头呢还是有美好的一天，与主同行，与弟兄姊妹同行。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